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们，您好。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做一个凡事谢恩赞美神的人。做一个谢恩赞美神的人。请打开圣经帖撒罗尼迦全书，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全书第五章第十八节，第五章第十八节，找到请听我读出来。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我们知道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神的众儿里定了一个旨意，旨意就是为着我们遵行的，旨意就是为着通行在他儿女的当中。今天神的旨意在世上啊受了许多拦阻，但是神的旨意在神的教会中，在神的儿女当中应当得着通行。神是定了这个旨意，那么他巴望神的儿女能够天天有一个祷告：神啊，愿你的旨意通行在我身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而神这个旨意是要我们凡事谢恩。什么叫凡事呢？原文的意思就是所有事，所有临到神儿女的一切事都要谢恩。我相信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要问，那么若是我遭遇到不顺利的事情，遭遇到患难，遭遇到病痛，遭遇到一个对我来说是很厉害打击的事情，难道我还要谢恩吗？请别忘了，凡事谢恩，这是神的旨意啊，这是神所定的旨意。神巴望他所救赎的儿女能够用谢恩、用赞美来荣耀他。那么我们先来思想几方面，如何能够凡事谢恩呢？第一，我们要先认识，今天神救赎所要得着的众儿女，他巴望从他们的身上来得到完全的赞美，得到荣耀。我们先从神的角度、神的需要来看这件事，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。举例来说，在圣经里面多方的让我们看见神他拯救他的众儿女，最终的目的要得到他的众儿女能够来荣耀他，能够来称颂他，能够来赞美他。所以若是我们这般蒙救赎的儿女仅仅停留在我有希望需要的时候，主啊求你帮助我啊，父神啊我需要你的怜悯，我才来祈求，得着了却不晓得把赞美归给神，那这是个亏欠呢。昔日在路加福音那里曾经记载一件事，当时主耶稣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，十个长大麻风的得了医治之后，后来呢只有一个回过头来屈膝在主耶稣面前，夫妇的将荣耀归给神，满心感谢主耶稣。耶稣说，非常惊讶地说，得医治的不是十个人吗？其余的那九个在哪里呢？为何只有一个人回来把荣耀归给神呢？何况这个人又是撒玛利亚人。在此主耶稣借着那一件事教导神的众儿女，今天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所经历的一切都要学习赞美。就以我刚才提到这一个赞美神谢恩，是叫神得着荣耀，是满足神的心意，是最讨神喜悦的。就以我们祷告得着答应来说，现今有些基督徒他们的光景是为着神拯救他们，在神面前很迫切祷告，引用各种的祷告啊，祷告得着了，神施恩了，但是他们却忘了感谢，他们却忘了赞美。神听他的祷告，他像长大麻风给医治了，却忘了来到主面前把荣耀赞美归给神，这实在是一个亏欠，这是亏欠神的荣耀，认真来说啊，甚至是忘恩负义啊。 我们应该是神怜悯我们，应该把神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他吧。我以一个最浅显的例子，地上的世人与你交往的时候，他给你一点小恩小惠，或许送给你一件礼物，你拿到的时候你都要说谢谢，有时你都很谢谢你，别人帮助一下你，你都要啊有一点感激的心情，很谢谢你，这是基本的礼貌，这也是基本该有的心态。何况神给我们的恩典有多大，有的弟兄姊妹说啊，我的祷告神好像没有听，所以我就没有发出赞美。错了，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有多大，让我和大家思想，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就如在未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在基督里拣选我们，在创立世界以前呢，他已经知道你了，他已经预定你得救，他已经拣选你了，这岂不是神特别的爱吗？地球上现在有60亿人口，超过60亿人口，但是得救的人有多少呢？你是在60亿人口里面其中一位蒙神预知预定而拣选而得救的人，多有福啊！仅仅这个灵魂得救已经值得你昼夜来赞美他了，因为这个灵魂的得救是关系到你从永远到永远的命运了，将来不自己下火湖啊。还有因着主耶稣为你流血舍命成全救赎，他是爱我为我舍己，值得你昼夜赞美神啊，称颂主啊。还有他赦免你一切的罪，我们所犯的罪比我们头发还多，神无条件赦免我们的罪，要大大赞美神，这是何等的怜悯和恩典。还有他赐圣灵给我们，而成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永远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宝贵是住在我们，这是恩典啊。我们领受圣灵不是因行律法，是因信基督啊，这是恩典啊，因信得着。还有神随时的看顾保守同在，随听祷告牧养我们的一生，这些都是恩典啊。神在我们身上有太多太多太多的恩典，说不尽说不完，难怪保罗描绘这一种爱是长阔高深的爱，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爱啊！神的恩典太浩大，神的爱太过超越，已经值得我们圣徒们天天感谢赞美。昔日神的子民以色列百姓，他们为何惹神愤怒呢？他们在旷野的地方一遇到难处，一遇到失败啊，遇到艰难，第一时间就埋怨神，所以他们常发怨言，常埋怨神，那个时代惹神发怒。所以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啊，叫我们因此能够得到警戒。所以基督徒不可埋怨神，应当在我们口中常常发出是感谢和赞美。圣经说凡事谢恩，神巴望他所有的子民所有的事都感谢主啊，那这样你的这个感谢就多了，在你日常生活里面，你每一天都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事情，而这每一件的事不但成为你祷告亲近神的凭据，成为一个化妆的祝福，无论这件事是顺境逆境，是好事是不好的，你认为不好的事临到的时候，也是叫你借这件事祷告神，同时也叫这件事你来赞美神啊，神得着荣耀。有时不仅仅是神听我们祷告你来感谢，有时是神施恩帮助，在某一方面啊，你看见神的恩典感谢赞美。所以在我多年的学习里面，无论大事小事凡事常常感谢主。举例来说，每逢侍奉主讲道完了之后，主啊谢谢你，这是你的恩典，是你给我启示，给我亮光，给我看见啊，给我负担，也叫我能把负担卸出来，主啊这是你的恩典啊。有时我赞美主，因为我多年讲到我的声带沙哑，但是就是信心里祷告神是够用的恩典，每一次完了之后赞美主，主啊是你的恩典，一天讲到几篇道是你的恩典，是你的怜悯托住了，充满赞美。 福音布道会主持完了之后，很多人得救啊，心灵满是喜的，第一件赞美，我回到家中第一件事跪在床上，主啊，我赞美你，你听了我的祷告，我是无用的仆人，一切都是你所做的，赞美，充满赞美。一个侍奉主的人千万不要为了主来祝福事工，苦苦的求主啊，求你祝福，当事工蒙福的时候啊，就偷了神的荣耀，贪图虚荣啊，以为是自己的恩赐口才，而不晓得把荣耀归给神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大事小事凡事都是赞美啊，啊，我经常在很微小的事上都是赞美啊。出门的时候啊，有时因为我上讲台连续站了两个多小时，因为讲两篇道很疲累，一直站很疲累，又要回家交通工具，又要在列车上还是站没有位置啊，祷告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为我预备一个位置。结果神很奇妙，真是预备了一个位置啊，我坐下去的时候满心赞美。那么你可能要说啊，神听你的祷告你赞美，我告诉你，许多时候啊，我这样祷告的时候，哎，神没有听，不是没有听啊，是说神没有为我预备一个位置。这个时候是要我学习功课啊，那我怎么样满心赞美主啊，我感谢你，虽然我没有位置，但是你的恩典够我用啊，因为我在那边站着一直赞美的时候，奇妙啊，哎，不觉得疲累哦，站了多久不觉得疲累，虽然很拥挤，虽然心不觉得疲累，因为里面赞美神的恩典就托住你，有时比坐在那边灵里还喜乐呢，就是凡事谢恩嘛。基督徒大事小事，顺境的事，逆境的事，凡事你认为好事坏事，凡事应该谢恩，看见这是神的恩典啊。啊，你可能要问我，若是我遇到病痛啦、损失啦、啊这个痛苦啦、这个不好的事，难道我还要谢恩吗？对，要谢恩。你知道吗？神许可一些环境临到你，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万事包括所有的事，神使任何一件事临到你，认真来说是使你得益处，是成为你的益处，你应该谢恩，因为神许可这件事临到你，是叫你经历神，是叫你心归向神。举例子来说吧，对于一个浪子往世界去的时候，神就是许可反省管教啊，他到山穷水尽的时候，他就回头来到父家了。若是他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去放猪，去到了这个肚子饥饿的时候，他不肯回家的，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始。对他来说，当时很落魄，好像是坏事，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说，这是爱的管教，这是好事，叫他悔改归向神。所以连神管教也是对我们有益处的，叫我们有份于他的虔诚，在他圣洁上有份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万事临到我们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，只要我们的心爱神，所以我们要谢恩啊。有的基督徒不明白，神啊，你为何给我今世的处境这样苦啊，别人亨通我就是这样苦，他忘了神爱他啊。他在苦的环境里，若是他紧紧抓住主，他在苦难中就会经历神够用的恩典，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要经历圣灵中的喜乐，然后他的信心就像被火试验哦，能燃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啊！啊，若是他在苦难中能够赞美神谢恩，他就将来有赏赐。哇，到那一天，他的生命啊，就像士梅拿教会遭遇300年逼迫，但是他外面贫穷，里面却富足啊，生命却富足。到那日，却是自战自清的苦楚，到那日却泛起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你看，完全值得谢恩啊！有的人今世亨通离开主，到永恒里面的时候，他成为贫穷可怜的得救人，什么都没有，仅仅得救而已。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，凡事谢恩啊！有的基督徒病痛中，他对神说：“神啊，为何给我病啊？”神光照他，让他看见在病痛中要他经历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神的恩典、神的能力，都是当人软弱的时候完全依靠他。所以要 凡事谢恩。你能够谢恩，因为第一认识这是神的心意，即使我现在不明白这是为何临到我，但神的旨意要我谢恩，我谢恩，为着荣耀神，为着满足神的心意，这是神的旨意，我要遵行，为着荣耀神。第二，主开我们心中的眼睛，叫我看见任何一件事临到我都有神的主宰，都有神的美意。有时候神是叫我学习功课，举例子来说，在圣经里面很多这种榜样。约瑟他曾经在父家里面，创世纪记载约瑟在父家里面是最蒙爱的儿子。17岁的时候，有一天他是一番好意到远方去看望他的哥哥们，还带着父亲所带的饼要给哥哥们吃啊，没想到他的哥哥们以恶报善，就把他，原来要杀他，后来因着神的保守就把他卖到埃及去，卖给一般商人，商人卖给埃及，他就在埃及地方做人的奴仆。你会看见原来是富家中所宠爱的儿子，有一天变成埃及人异邦的奴仆，言语不通，不是自己民族，还是异邦的奴仆，离家背景非常凄凉。约瑟从小敬畏神，他没有因为这件事临到他，他就埋怨神，神啊，你为何，我这样爱你，这样敬畏你，我的哥哥们成天有很多恶行，我就是循规蹈矩，在神面前很敬虔，我竟然你许可一件事临到，买到埃及去。约瑟一点没有埋怨，他在神面前就是赞美神。何以见得呢？你看见他因为依靠神，所以圣经说约瑟在埃及的时候，他给买到护卫长的家中，神与他同在，结果他所办的事尽都顺利，后来就成为护卫长家中的管家。你会看见他一点没有埋怨。后来他又因为撒旦来了一个罗网，要借着护卫长的妻子来犯淫乱，来欺负他的时候，他分别为圣，绝对拒绝。然而因着这件事，那个护卫长的妻子就诬告他，毁谤他，就令到他给下在监狱里面。他一个很清白的男子，敬虔的子民，竟然给人用一个诬告的污点加在他身上，竟然说他要欺负那一个护卫长的妻子，那这是一个臭名啊！对一个青年男子，无故的、无缘无故的给人加上一个臭名，好像是道德不好的，然后又因着这个臭名去作奸，你看这多难受啊！然而夜色，当这件事临到他的时候，他不但没有埋怨神，他照样赞美神。何以见得？若是他埋怨神，他一定没有能力的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约瑟在监狱里面的时候，神与他同在，就是因为他一直持守他的纯正，一直赞美神，祷告神，赞美神，他不埋怨。神所许可的事情临到，虽然他不明白，但他一直赞美。坐在监狱里面已经是最卑微的、最痛苦的，是囚犯了、随时杀身之祸，又带着一个臭名去坐监啊，给人诬告啊，你知道当给人毁谤啊，那种内心是很痛苦的，给人毁谤内心实在是不好受的。然而约瑟能够在这种环境里，他在神面前啊，他照样赞美，所以在监狱中神与他同在，他可以有启示解梦，把法老的梦还有这个在狱里面别人的梦都解，就因为他肯处卑微，神所量给他的每一个卑微的处境，无理的环境临到，不明白的遭遇临到的时候，他一点不埋怨神，不问神，神啊为何，他只有赞美，他只有感谢。所以一夜之间，神从最卑微的这个囚犯提拔他成为埃及的宰相。当他做了埃及宰相的时候，他照样持守他的虔诚，天天是一个赞美神的人。后来当他的父母亲带着，当他的父亲带着儿子一起来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 他说你们不要因着卖我到埃及来而自责了。他说这是神的美意，神早知道将来你们遇到饥荒需要我这个时候来帮你们。你会看见他给他的哥哥出卖出来，他没有恨他们，他反而晓得这是神的美意。所以难怪他是一个谢恩的人，凡事谢恩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在我多年的学习里面就是如此。我记得有时病痛啊，曾经进了医院啊，在手术之前割胆结石啊，手术之前祷告赞美，总之任何的事情呢就是赞美。遇到病痛，主啊我赞美你，随时赞美啊，手术之前一直赞美，躺在手术床上的时候，在还没有麻醉之前内心就是赞美声。手术完了虽然肉体痛苦赞美啊，结果夸胜，时时就是一直赞美。任何时候亲爱弟兄姊妹，神的旨意要我们凡事谢恩。所以我们看见约瑟是如此，就是这样的赞美。还有叶伯也是如此，圣经里面叶伯记记载，撒旦在神面前控告叶伯，他说叶伯虔诚岂不是没有原因吗？你将他的四围围起篱笆赐福给他，若是你降祸给他，他一天之间就离开你。结果神许可撒旦攻击叶伯，那一天一天之内啊，叶伯所有的家产失掉丧失掉，他的儿女们死掉，他全身生疮从头顶到脚掌。在这样极大痛苦之下，叶伯怎么说呢？我赤身出母腹也赤身回去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然后他第二句话说，他说他对他的妻子说，难道我们从神的手中领受福分，也岂不应该领受灾祸吗？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都不一口犯罪，他这样赞美神。一夜之间所有的财富都没有，一夜之间连儿女都死掉，他照样赞美神。啊，这是得胜者的见证啊。所以经过那个大的患难之后，后来叶伯说，神啊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如今我亲眼看见你。从前对你的认识是知识上虽然很清楚认识，但是现在认识是亲眼看见你，因为经历了患难。所以耶和华使叶伯在苦境中转回，后来祝福他有加倍的儿女，有各种的地上的财富。这是旧约时代，因为他凡事赞美，在最艰难的时候照样赞美。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，神的旨意要我们凡事谢恩。那么有许多弟兄姊妹可能要说，我晓得要凡事谢恩啊，不好的事也要谢恩，但我谢不来。当我有损失的时候，当我啊遇到亏损的时候，当我遇到艰难的时候，我就很容易埋怨，我就谢恩不来。圣经让我们看见凡事谢恩的秘诀，请我们打开新约圣经以弗所书。以弗所书第五章，以弗所书第五章，双本圣经273面，以弗所书第五章，请我们看第二十节，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，这就是我们的秘诀了。你知道吗？大事小事所有的事叫凡事，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在原文的意思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面来感谢父神。所以我们今天面对凡事的时候啊，我们一个能够得胜能够赞美，是因为我们退到主的名里，住在主的里面，靠主的名来感谢父神，靠主的名来称颂父神。所以圣经许多的赞美都是在主耶稣基督名里来将荣耀归给父神。你看见吗？哦，我们在自己里面不能赞美， 我们在自己里面很容易一估计自己的损失，一想到自己的损失和自己的受亏损、自己的痛苦啊，就很多自怜自谢啊，就很多内心就受撒旦攻击了，就很多软弱啊。但是我们在主的名里面，在主的名里面，我们蒙拯救，我们会感谢神，神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正像昔日主耶稣，当他传道的时候，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提到，耶稣周游各城各乡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。耶稣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异能，那些人终不悔改。耶稣遇到工作没有果效的时候，他不是埋怨神呢？他说：“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”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然后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彰显出来。你看见主耶稣面对工作没有果效的时候，他不是埋怨，他是赞美。父啊，我感谢你。这就是我们的榜样，耶稣基督所留下的榜样，就是这样赞美。今天我们在自己里面不能，我们在主的名里面啊，当你遇到损失的时候，肉体有软弱的时候，你退到主的名里，你退到主的名里啊，你就有力量赞美。所以又有另一处的圣经这样记载，请打开希伯来书，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三章，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五节，十五节我读给大家听，刷本圣经326面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所结的果子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所结的果子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。哦，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发出赞美，可能我们内心很多忧虑，可能我们情绪低落，可能我们啊为着某一些的环境内心很是过不去啊，可能当我们活在自己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容易受撒旦的攻击而受限制，不容易发出赞美。当我们退到主的里面，住在主的里面，我们是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，凡是奉主耶稣的名，就是凡是在主的名里面，你的内心进入主的名，你的心思进入主的名，靠着耶稣啊，当你遇到困难，主啊拯救我，你呼求主名里面有力量呢，你祷告主里面有力量，那靠着耶稣赞美父神，甚至流泪赞美，靠着耶稣赞美父神。所以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。他说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所结的果子。为何保罗在这里要特别形容承认主名之人？也就是说，是一般靠耶稣之名的人，他们不是靠着自己来神面前赞美，他们是靠着耶稣，凡是靠着耶稣来赞美神，凡是靠着主的名呼求主的名，依靠主得胜的名，能够来赞美神啊，神悦纳，神垂听，神因他爱子的名悦纳我们的赞美，悦纳我们的祷告。所以我们所有的祷告都是靠主的名蒙父神悦纳，连赞美都是。同时我们在自己里面我们不能赞美，但是当我们靠着主的名啊，我们能够赞美。所以无论大事小事凡事来临的时候，退到主里面祷告，主一祷告啊，有力量赞美神，随时赞美，这样任何的事情都成为你赞美神的凭据，撒旦就惧怕逃跑了。因为撒旦原来呢，他以为说啊，给你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，摇动你的信心，使你与神出了问题啊，然后又给你遇到一些啊损失啊，遇的有一些的攻击，叫你呢埋怨神。撒旦最高兴就这样，但是没想到每逢他攻击你，你就赞美神；每逢他叫你亏损，你就赞美神，他就惧怕逃跑了。所以撒旦专门找那些啊要埋喜欢埋怨的，他就攻击他。他对于那些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凡是 攻击他，他反而赞美神的，撒旦从此就跑掉了。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，难处只不过是化妆的祝福，叫我们凡事谢恩，叫我们常常靠着耶稣以颂赞为祭来献给神。什么叫做赞美的祭呢？什么叫做颂赞为祭呢？在此说说两件事。旧约时代献祭是祭司的职分，是立位人所拣选出来的祭司才可以献祭。今天在新约时代，我们知道圣经说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，是金尊的祭司。我们蒙救赎的人人都是祭司，都要侍奉神。祭司要献的祭物，其中有一件很要紧的，除了祷告之外，还有一件赞美的祭，颂赞为祭。所以在基督徒的祷告里面，每一次的祷告里面都应该有赞美。你看见吗？诗篇有150篇，在这150篇里面，几乎每一篇都充满对神的赞美。即使诗人呢，旧约圣徒在很困苦的环境里，他有时说：“神啊，你为何使我们遭遇这种困难？你为何离弃我们？”哇，我昼夜眼泪当食物，是多少的艰难和患难。然而，他就在最艰难的时候，啊，你看见诗人呢，后面总是耶和华，我赞美你，耶和华，我感谢你啊，充满对神的赞美。所以在我们每一个祷告里面，都应该充满对神的赞美。就像腓立比书第四章所说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。原来在我们每一个祷告里面，不仅有恳求，不仅有祈求，不仅有信心的祷告，更是有赞美。赞美是夸胜，祷告是征战，赞美是夸胜。所以献上赞美的祭是祭司的职分。今天我们应该是名副其实的祭司，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我们都需要献上赞美。每一天的祷告，基督徒一天里面对神的赞美，大卫昔日曾经说：“神啊，我为着你的律法，公义的律法，一天7次来赞美你。”大卫是一天7次赞美神。今天很多基督徒啊，是7天1次赞美啊，因为他到了礼拜天，或许到了主日聚会，到了他1星期1次聚会的时候，才到教会中开声赞美。有的甚至到教会中啊，都没有开声赞美，那连7天1次都没有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但愿我们是一天7次赞美，不仅7次，随时凡事，因为新约时代应该超越，凡事奉我们主耶稣的名感谢父神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凡事谢恩，大事小事随时赞美。赞美神不是难的，是很喜乐。当我们看见赞美神是神的怜悯啊，你赞美神，你与神相连，神充满你，所以赞美神是一个心灵的享受啊。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建立这种生活啊，不仅仅是三餐吃饭之前谢恩，还有每一次早晚的祷告，定时的祷告都赞美，还有走在路上随时以马内利的生活，凡事祷告，随时祷告，内心都赞美啊，一面祷告一面赞美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我赞美你，常施恩，你常怜悯，大事小事微小的事都赞美，应该成为一个谢恩赞美的人。神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所要得着的众儿女，是赞美神的众儿女。还有以感谢献上为祭，不仅说明我们是祭司，祭司是献赞美的祭，人人都应该献赞美的祭。第二，祭物代表牺牲。昔日我们知道祭司献祭的时候是表明牺牲，杀了祭，祭物就是损失，就是牺牲，就是烧在祭坛上就没有了。所以感谢赞美呢，是一个祭，蒙神喜悦啊，是满足神的心意。昔日当神闻到献祭的香味的时候，神悦纳，这是一个预表。 再次乃是告诉我们，今天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，有时候有损失，有时候有亏损，有时候有患难的时候，我们照样赞美。如此的赞美就像赞美的祭是何等磨刀神的心意啊。请你打开使徒行传第十六章，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双行本，双本圣经的187面，188面，我们看第25节，使徒行传十六章25节，这张圣经记载是保罗奉耶稣的名把一个使女所附的污鬼赶出去，然后那个使女给释放，那个使女的主人就抓住保罗，抓到官府那里，保罗因此给棍子打了全身啊，剥掉衣服用棍子打保罗，打完之后呢，就把他下在监狱里面，用禁足严严的看守，保罗的两脚上了木狗。啊，你知道保罗照着神的带领，在异象中蒙神带领到了欧洲第一个城腓立比，传道给那个地方，没想到一开始传道撒旦已经攻击了，结果借着一个给鬼附的使女整天来骚扰他，后来保罗奉耶稣的名赶出那个鬼，那一个势力的主人抓住保罗 带到官府那边，哇，保罗无缘无故给打了一身，用棍子打啊，不是一般的猪啊，是棍子啊，剥掉衣服打得全身都是伤，然后双脚上的木狗摆在严严看守的监狱里面。保罗在这个时候他一点没有埋怨神啊，为何你异象中叫我来到马其顿，我就照你的意思来了，竟然是给我遇到大患难、大逼迫、大的痛苦，甚至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啊！请我们留意第25节，保罗面对这种遭遇的时候，他如何反应？约在半夜，保罗和希腊祷告、唱诗、赞美神，众囚犯也侧耳听，弗兰地大震动，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。监门立刻全开，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，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，以为囚犯已经逃走，就拔刀要自杀。保罗大声呼叫说，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都在这里。禁足叫人拿灯来，就跳进去，战战兢兢伏伏在保罗希腊面前，令他们出来说，二位先生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你会看见约在半夜的时候，你知道保罗白天传道已经很疲累了，又晚上给人抓去又给人施刑，哇，给人用刑，哇，全身都是伤痕，又在监狱里面又饿又痛苦，全身都是伤啊，又疼痛，按理来说啊，心情会低落，按理来说啊，会埋怨，按理来说会快睡觉吧，但是保罗没有，他和希腊两个人虽然全身都是伤痛，都是痛苦，但是他的心灵充满对神的赞美，一点没有埋怨，没有问神为什么，只有赞美。所以圣经说，夜在半夜的时候，保罗希腊祷告唱诗赞美神啊，你会看见他是在半夜啊，撒旦如此攻击他，他们是赞美神，赞美是夸胜啊，当他一赞美的时候，地大震动，地震了，众囚犯锁链脱掉，哇，那一个禁足一看见神的大能啊，立刻跑来保罗面前，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救？就因为这个神迹，后来半夜他带保罗希腊到他家中，禁足的全家都信主，甚至受浸，全家就这样信主。第二天神就大能临到，保罗就给释放了，官长来说释放保罗。你看见一夜之间的那一个经历，若是保罗不是在那边赞美，是软弱的话，那撒旦就攻击他了。保罗在那边赞美，虽然无故给打了全身的痛苦，赞美声，这一个赞美，大地震代表阴间权柄给震动了。什么叫赞美的祭呢？当你有损失的时候，就像保罗面对无故来的逼迫苦难的时候，他赞美，这是个赞美的祭，牺牲的祭。磨着宝座的心，讨神的喜悦。所以许多时候，当你遇到困苦、遇到损失的时候，哦，赞美神吧， 如此摸到神的心意，如此荣耀神，更加倍荣耀神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教会历史上告诉我们，有许许多多的殉道者，他们是在苦难中赞美神呢、啊。在士美乃教会时代，当时罗马人逼迫基督徒，哇，把基督徒喂给狮子，把基督徒用火烧，当时留下许许多多的见证，很多殉道者火烧的时候他们在那边赞美神，有的给丢在冰湖里面的时候在那边赞美神。我说一个见证，当时若有人要承认信耶稣立刻要被杀，结果呢有40个基督徒在大寒冷的冬天里面，下雪的冰天雪地里面，他们给丢在冰湖里面，剥掉衣服丢在冰湖里面，只要他们一说啊我不信啊，就一否认主名呢，就要可以给救上来。当时40个在冰湖里面的啊，其中有39个唱诗赞美，他们就是赞美神。忽然那个站岗的兵在上面看着基督徒受苦的那一个兵，他看见天上哇有一个异象，有40个冠冕在天上，忽然有一个冠冕掉下来，在40个冠冕这个停留在天上时，有一个掉下来盘旋，忽然就听见40个里面39个唱诗，一个不赞美，一个在那边大声说我要放弃信耶稣，他就否认主名，在那边否认主名了。这个兵丁就伸出手来对他说，你这个蠢材，若是你看见我所看见的，你就不放弃你的冠冕，伸出手来把那一个人拖上来，放我下去吧。那个兵丁就把他的军装脱下来，因为他知道他一信耶稣也要给丢下去的，他除掉他的军装，他祷告，他下到冰湖里面祷告，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，和其他39个一同开声赞美啊！他说我看见40个冠冕，那一个掉下来的冠冕现在升上去了，就是那一个兵丁反而打到那个冠冕，因为他苦难中至死忠心赞美神。所以难怪主对腓亚铁非教会说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了。啊，有的基督徒跟从主很好，遇到苦难遇到试炼跌下去呢，失去冠冕了，但爬起来继续有，所以要赞美神。也曾经有一个肢体，有一位姊妹，她在受逼迫，历史上受逼迫苦难的时候，在给人逼迫就快死的时候啊，当时有人打他，他就快死的时候，他望着天，好像看见异象，大声说三句话：神是荣耀的，神是荣耀的，神是荣耀。然后带着很喜乐的笑容，就这样离世了。你看见历史上多少殉道者，他们是为着主的福音，为着主的道，即使被杀的时候，照样是赞美神，充满对神的赞美。哦，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有着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身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我们需要有信心，我们需要在信心里面来赞美我们的父神吧。所以赞美是个祭。请问在你的一生里面，平时有赞美神吗？遇到困难的时候赞美神吗？在损失的时候是否照样献上感谢的祭呢？什么叫做赞美的祭？是你有损失有牺牲的时候照样赞美神，这是祭，这是神所悦纳的，这震动阴间的权柄，这摸着宝座的心，带下神的能力。哦，我亲爱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赞美是多摸着神的心啊！神巴望他的子民建立一个赞美的生活，常常用诗歌、颂词、灵歌来赞美神，常常唱赞美诗，常常赞美神。今天我先讲的是个人，稍后我要专门讲的是教会建立赞美的侍奉。那么凡事谢恩，这是神所定的旨意，今天谁来满足主的心意呢？巴望神所救赎的众儿女，我们人人都能够赞美， 啊，我记得有一次我给邀请到美国，我很欣赏有一位年长的弟兄，每次我见他面的时候，他第一句话是感谢赞美主。啊，他每次见到我面的时候，感谢赞美主。啊，我是一听到这句话里面就喜了，阿门，我也是感谢赞美主。基督徒见面我们就是赞美主，随时就是感谢主，感谢主从我们口中发出来不是这样难的，应该是很容易的，应该是里面充满对神的赞美，是巴不得多赞美啊，是里面涌出赞美词啊，应该有这一个赞美。所以你知道吗，祷告是征战，赞美是夸胜。所以什么是信心的祷告？信心祷告的顶峰就是不再求就赞美，赞美是你相信神已经听你的祷告。比如说你为着某一件事祷告，你祷告到啊里面的感动，你知道时候到了，你祷告到主，你有一个从主来的信心，深信主已经听祷告赞美，从此之后不要再求了，只有赞美。父啊，我感谢你，正像你看见主耶稣的祷告，他在拉撒路坟墓前的时候，要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他怎么祷告？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常听我。信心的顶峰就是赞美哦，所以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常常赞美父啊，谢谢你，你的恩典够我用。这个赞美就是说神好像还没有执行他的祷告来答应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赞美他，他已经成就了，我们已经信他成就在赞美了，神是多喜悦了，事就这样成了啊。所以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，我们的仇敌要转身退后了。所以赞美神呢、啊，是胜过撒旦一个最有力的兵器啊！撒旦最怕是我们赞美神了、啊，我们一赞美神，仇敌就颤抖，他就惧怕，他就逃跑。所以基督徒跟从耶稣的时候，即使遇到损失、患难、逼迫、艰难的时候，即使一面流泪，一面赞美，流泪赞美，你知道吗？将来在宝座面前呢、啊，你看见启示录所启示的，在天上只有赞美啊！那些从大患难里面出来的得胜者，他们都是手拿棕树枝高声赞美神，充满对神的赞美，即使经过大患难也是充满对神的赞美，神得着荣耀啊！所以每逢我们赞美神就得着荣耀。所以我盼望从今天开始你建立起一个生活，凡事先大事小事任何事情临到你谢恩，无事的时候常常谢恩，没有事的时候退到心里面赞美主，有时哼着诗歌赞美诗，多背一些赞美诗，短诗的赞美诗背起来，然后在生活中就唱出来，用诗歌赞美神，用口赞美神，用祷告赞美神，也要多多用诗歌赞美神，就像诗篇150篇都是诗歌来的，唱着赞美神。还有遇到艰难逼迫损失的时候，更需要赞美，让神得着荣耀，如此的赞美让我们的神得着完全的荣耀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盼望我们能够建立这种生活。我总结一下今天所讲的，凡事谢恩，我们要认识神在我们身上有多少多大的恩典，我们要认识神的救赎，神赐诸般的恩典，还有任何一件事临到我们都叫我们得益处，今生来生都叫我们得益处，今生学习生命的功课叫我们认识神，认识自己，来生叫我们得赏赐，叫我们因着经历得赏赐，还有要叫我们献上赞美，凡事赞美，献上赞美的祭，损失的时候照样赞美，还有我们是祭司要天天赞美神，若我们不赞美石头都要发声了。所以今天神在他所创造的万物中，他要借着基督耶稣里所救赎的众儿里来得到满足，借着赞美神得到，让神得到完全的荣耀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赞美是信心的顶峰，是夸胜啊、哦！亲爱弟兄姊妹，赞美是最讨神喜悦。我最后简单讲一个见证，有一位弟兄有一次他对我说啊，他是做香港的水警，就警察，他说我信了耶稣之后 啊，就外面来说好像有一点损失，就是因为以往有一些利益啊，什么利益啊，他说现在都没有了，因为他信了耶稣，都不要那些了，都拒绝了。然后呢，他和我谈的时候，我就对他说，他起初说我好像没有什么多少事值得我很多赞美，我说不，第一神拯救你是你生命，是你得救，很多很多数算主天的。他说啊，对对，他想起来要赞美了。然后我说，就着你的家庭，你有没有看见你信了耶稣之后，你的太太因着信耶稣改变了，以往喜欢赌博，整天打骂儿女，现在信了耶稣他脾气好了，他赌博戒掉了，他和你的关系好了，这些都钱买不到的。还有他整天病痛，信了耶稣之后，因为他离开罪恶，身体也好了，由于你他身体好了，就省掉好多钱看医生嘛，这反而是得着不是损失啊。你以前外面有一点小恩小惠，但是你拒绝那些不义的小恩小惠，神家中祝福你，你的儿女一个个在基督里听话长大，这一些是钱买不到的。还有你信了耶稣之后，你自己的脾气也改了，你也从罪中得释放了。还有你信了耶稣之后，你的身体蒙神保守，你每天当警察上班的时候，神在每一个危险中都保守你平安，这一切都是恩典。他讲啊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我每讲一件他对呀 啊神太多恩典了，我要赞美。实在来说，我们要做一个常常述算主恩典的人。若是你常常述算神的恩典，你会看见神在你身上有满满的恩典。基督徒应该常常谢恩，即使不好的事情临到，也是为着你得到属灵的益处，叫你经历神。所以我们要多感谢，多赞美，把一切荣耀尊贵丰富权柄都因主耶稣归给父神。但愿神的众儿女，神的众圣徒，众教会都是赞美神的人。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亲爱主耶稣，孩子父，求你，求你祝福你的话语，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每一位，叫我们看见你的旨意，要我们凡事谢恩。哦，凡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借他感谢父神，让我们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，让我们接受嘴唇的果子。主啊，拯救我们的嘴唇不犯罪，不撒谎，不接触这个坏的果子，而是接触赞美神的果子。你说这个一切不造就人的话不说，而是凡事谢恩说造就人的好话。主啊，让我们都接触嘴唇的果子。你说言辞妄语，喜笑的话都不相宜，乃是说感谢的话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说感谢的话，常常赞美神，并且是靠着耶稣献上感谢的祭。当我们有损失的时候，照样献这种的祭，照样是献上赞美，一面流泪一面赞美，如此荣耀父神。叫我们看见我们都是祭司，应该献上赞美，我们不可以失职。大卫一天七次赞美，让我们一天是无数次的赞美，凡事赞美，内心充满赞美。亲爱的父神啊，应许孩子吧，求你感动众圣徒众儿女，听见这篇信息的人人天天时时都充满对你的赞美，让你得到完全荣耀。感谢你你的宝座是以色列赞美为宝座，我们把荣耀赞美归给你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阿爸父，祷告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盼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在神面前有奉献，家家户户每一个个人都建立祷告赞美的生活，让神得着荣耀，心满意足。今天和大家的分享就停在这里，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。